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在杰斐逊公园进行会向大家问候。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往神感谢，也为你们在福音的团契里感恩。所以我高兴今天能够见到大家，能够一起敬拜我们神，也感到极大的荣幸。与大家讲到神的话语。我们刚刚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想寄居的这个概念。寄居的概念，什么是寄居的人？一个不活在自己家乡的人，一个觉得自己像外人或像陌生人，一个不属于这格格不入的人。我想你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你在中国长大，来到美国一个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的地方。也许你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但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也许你离开家时间长了，开始想念家，这些都是寄居的经历。这个经历也其实跟基督徒的经历差别不大。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盼望的家是天上的家。我们属于神，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外人，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彼得称呼他的收信人为寄居的，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那现在我再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黎推利寄居的，就是照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赏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求你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不仅听到你的话语，也去遵行你的话语。也愿你得到荣耀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那彼得将这封书信是写给许多分散在罗马帝国各地的外邦基督徒。他写这封信是为了鼓励和加强他们，因为他们正在面临逼迫。当我们来看这封信的开头。其实是一段相当典型的开头，有个作者，也有一个收信人，然后祝福的祷告作结。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从整体来看，这个开头，其实看到它大部分内容就是描述收信人的，他们被称为寄居的，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就顺服耶稣基督用蒙他血所赏的。那为什么这就是彼得最先想要告诉他的？为什么他用这么长的句子来描述他？因为他不想要他们忘记自己是谁，他希望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他是在写信给正在 面临逼迫的人，他们正在面临放弃信仰的试探，他们开始意识到作为基督徒所要经历苦难，生活的艰难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也自己属于谁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一样需要这个提醒。这个世界，撒旦，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时刻都想要定义我们的身份，时刻都想要迷惑我们，欺骗我们关于我们是谁，也是属于谁的。那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首先必须要听神的话语，神向我们所说的，因为他的话语真正的是真实的，他的话语那真是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经文的主题就是记住你的身份是寄居的，记住你的身份是寄居的。接下来我们会看三个方面，关于我们作为寄居的身份。第一点，我们是被父神拣选，被父神拣选。请看第二节的开头，彼得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当我们听到先见这个词，我们通常会理解从知识的角度，如果某件事发生之前已经知道什么会发生，这个我们称为先见之明。但在这里说父神的先见指的不是知识上的理解，而是盟约的爱。如果你往下看第一章第二十节，一样的词也是用来指基督。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基督预先被神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仅仅说神创世前知道基督存在，尽管这是真的，但是说的更多，基督在创世前就是神所爱的对象，被神知道和被神爱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而这种爱是在创世以前是无条件的爱。那同样的，当彼得说基督徒是照神的先见被拣选，他的意思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并且拣选我们得救。这不是神往未来看看谁会将来相信他然后才选择他，不是的，而是神在一切之前就拣选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换句话说，先见就是先爱，从永恒之处，父神就将他的盟约之爱放在你我身上，他在极大的爱中选择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明年有什么。也不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将来会做什么，神爱我，因为他爱我。我们常常对拣选这个教义感到犹豫或尴尬。有人会说，神怎么能拣选一个人，却不拣选另外一个人？这怎么可能是爱呢？对许多人来说，这看起来非常不公平。但举个例子说我们也知道婚姻是爱一个最大的表达，婚姻是一种盟约之爱，同时也是一种专一的爱。当你结婚时对你的妻子或丈夫说是你，你同时对其他所有人所说的就是不是你。 那同样的，神的盟约之爱也是一种专一的性。我们不能因为神没有用这种盟约之爱，同样的去爱每一个人，就说拣选是不爱的表现。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爱他的妻子胜过其他人，就说他怎么不公平。所以拣选其实正是爱的表现。彼得看起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把拣选看作是神极大的爱、极大的怜悯的表现，他并没有看到公平。彼得在开头立即就说到拣选，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在彼得的眼中，拣选是我们做基督徒身份很重要的方面。当彼得想到神伟大的爱，首先想到的就是拣选，因为这是极大的恩典。神拣选了我们得救，虽然他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会怎样犯罪，怎样得罪他。神若在我们的罪中弃绝我们，是完全不公平。而神若任凭我们在罪中灭亡和受审判，也毫无不义的。即使他一个罪人都不拯救，一滴怜悯都不实现，所有的天使天君仍然会永远在那。却拣选，神什么都不欠我，他却拣选了我。完全出于他的怜悯，完全出于他的爱，他选择了你我得救。这怎能不使我们谦卑？这怎能不使我们跪下敬拜？这只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如果神没有拣选你，你永远都不会转向他。那从头到尾，我们的救恩完全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一点都没有争得或配得这个救恩。拣选除去了我们一切可以夸口的理由，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但拣选的教义不仅使我们谦卑，也让我们得着安慰，它使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也是完全出于他的自由。如果我们什么好的都没有做，他却爱我们，那我们又怎能做什么能够失去神的爱呢？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我们，神的爱不是我们需要去赢的。神的爱不会一天增长，然后下一天消退。他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是固定的、完美的。我们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可爱，即使我们犯罪，神仍然爱。我们也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稳当的，是终于不在于而在于神，在于这位完全良善、完全有能力的神。他既然在创世以前设定他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必定也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作为寄居的，我们是被父神拣选，从永远被爱。但尽管父神拣选了他的子民，并使他们得救，那救恩仍然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实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是寄居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点，被圣灵成圣。 被圣灵成圣。得成圣洁这句话表达的是被分别出来，被分开，成为圣洁这个意思。圣经中讲到成圣有三种类型：地位上的成圣、渐进的成圣和完全的成圣。地位上的成圣指的是重生的时候、得救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从被定罪成为在基督里被赦免。那渐进的成圣是我们平时最常说的成圣，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圣洁，不断的把罪致死，越来越长得像基督。然后完全的成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进入的最终状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会被完全改变、完全洁净、得荣耀像基督。那在这三种成圣中，彼得在这里讲的其实是第一种成圣，地位上的成圣。借着圣灵得成圣为指的是重生、得救、圣灵初步的工作，使你分别为圣，使你归给神。在我的教会，有个家庭，我经常去他们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在家里庆祝生日或其他特别的日子，被庆祝的人会收到一个特别的红毯子。来用这个红毯子，上面写着你今天是特别的，而其他人只能用普通的白毯子，上面写的什么都没有。那这个红毯子是特别的准备，为一个特别的目的，只留给那一位特别的人来使用。这个红毯子不像其他的毯子，绝不能用这个红毯子去吃正常的晚饭或吃点心，需要特别的对待，都必须要手洗，不能放在洗碗机，还要放在最高的架子上。其实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这个红毯子是成圣，是分别。其实这就是我们做来寄居的，得成圣洁的比喻。我们被圣灵已经成圣了，我们被圣灵已经被分别出来，成为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有独特的目标，是为认识神、服侍他、敬拜他。我们不再属于世界，就像彼得在第二章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圣灵使我们归属神，圣灵赐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使我们愿意信靠主，愿意爱主，愿意服侍。圣灵把我们从灭亡的道路救到往永生的道路。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记了我们，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国籍，使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圣灵赐给我们新的身份，一个神圣的身份，一个寄居。当我在四年级时，我体会到一些寄居的经历。那年我去中国，跟我爷爷奶奶住了一年。 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因为我在美国出生，然后在中国风俗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爷爷奶奶家里中也发现到有不同的规矩和不同的生活习惯。在美国学校觉得容易，然后来到中国学校读中文，很快发现难多了。然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常常想念家，每天晚上都想到美国的家人和我能回家那一天。那基督徒的经历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天上的。我们的护照上写的是新耶路撒冷国民，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是客是寄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过一种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我们的生活应该表明我们是被圣灵神圣的。我们的生活应该使其他人看到我们与世界不同。我们必须记住，不能同时服侍基督，也同时像世人一样的生活。我们不能一只脚站在基督的国，一只脚站在世界。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奉献自己给神。世人有可能会问，他怎么总去教会？他怎么从来不跟我们说脏话、说闲话呢？而他即使老板不看的时候，也那么认真的工作。他怎么真的关心周围的人？若世界觉得你有点怪，不要惊讶；若他们讥笑你、甚至憎恨你，也不要心急。记住你是谁，记住你的身份，你是被成圣的人，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坚定站在你作为寄居的身份中，继续过一个归神、归属神、分别为神的生活，这是我们责任。但我也希望你看到，这也是个荣耀而崇高的护照。往下看第16节，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神把你从世界中、从最终分别出来，是为了使你可以像他。这正是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被造，要回应他的荣耀。所以，还有比成为圣洁更高的护照吗？还有比像神圣洁更高的护照吗？我们竟可以反映神的荣耀，这是极大的荣幸。所以，不要效仿这世界虚妄的行为，不要容忍罪恶，而要追求圣洁，因为你已经被圣灵成圣。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2节其实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彼得是为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祷告，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那恩惠与平安，这正是寄居的2个标志。基督徒已经领受了神的恩惠，说了神的平安，这恩惠和平安也在他们里面，也通过他们不断的增长。但彼得为各地的教会祷告，也提醒了我们，寄居的生活并不是 单独的生活，反而作为寄居的我们更加需要彼此依靠，彼此关心。作为寄居的，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担当重担，而我们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为彼此祷告。那我们寄居的身份，不仅关于父神和圣灵有关，也与圣子有关。这就是我们第三点，被圣子得救，被圣子得救。这是我们在这里关于身份的最后看到的一个描述。彼得说，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这句话的背景是从出埃及记第24章中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仪式。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站在山脚下，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的话语和律法，然后百姓回应说，他们愿意顺服神，愿意遵行他的约。然后摩西拿了祭物奉献给耶和华，把一半的血洒在坛上，另一半的血洒在百姓身上。为什么摩西这样做？因为圣洁的神不能与不圣洁的百姓同住。百姓首先必须要借着祭物的血被洁净，然后才能进入神的约。那彼得正是把出埃及记这个立约式和我们被基督的血所洒的经历做了类比。我们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旧约的立约是用动物的血来确立的，而新约乃是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来确立。牛羊的血不能赎罪，但基督的血能一次永远地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因为他在第三日复活，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以亲近神。这也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是神无瑕疵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流出自己的宝血。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罪承受神公义的愤怒，我们应该被定罪，看向地狱，永远从神的面前寄居。但如今我们却成为了神所拣选的寄居人。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只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位置，成为了真正终极的寄居人。耶稣基督离开了天上的家，是耶稣基督被人弃绝，是他死在黑暗中，是他被从活人之地拣出，是他承受律法的咒诅，是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成为了终极的基督。这也正是唯一的原因，我们今天能够与圣洁的神团契。耶稣已经满足了神的愤怒，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他为罪人舍出自己的宝血。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所洒？你是否已经被羔羊的血洗净了吗？只有他的宝血才能洗净罪，除了他的血，什么都不行。亲爱的朋友，你必须信靠耶稣基督， 甚至今天，他仍然欢迎你来到他面前，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甚至今天，他愿意把洁净你的血赐给你，只要你愿意信靠他。那出埃及记第24章也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进入旧约之时，他们起身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同样的，当我们信主，当我们进入新约，我们也顺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我们承诺遵行基督所吩咐的一切。这正是彼得所说的顺服耶稣基督。每年在蒙蒂塞罗 Monticello 美国总统杰斐逊以前住的地方都会在独立日举行入籍仪式，有新公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那在这个仪式中他们放弃对其他所有国家所有的效忠，而向美国宣誓效忠，承诺遵守美国宪法，承诺遵守美国的所有的律法。我认为这个仪式挺有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出生的人不一定意识到美国公民所有的责任。这个意识表明的就是新的国籍、新的身份也带来了承诺与新的承诺与新的责任。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时，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吗？我们放弃对世界的效忠，我们单单向我们的主耶稣宣誓效忠，我们承诺遵行神所有的话语，照着他的旨意而活。这一切都包含在信心之中。信心不仅仅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我们完全跟随基督的决心，是我们向他所立的忠诚誓言，是我们承诺顺服他的宣告。我们必须记住，救恩是从罪中得到自由，而不是继续犯罪自由。正如德国神学家彭霍费尔邦哈芬所说的，福音并不是提供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没有门徒训练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活生生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昂贵的恩典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为了它人会变卖一切，是极贵重的珍珠，为了它商人会卖掉所有，是基督君王的统治，为此人甘愿挖出使自己跌倒的眼睛，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为此门徒撇下渔网跟从他。寄居的兄弟姐妹，我们必须记住，救恩的代价绝不是廉价。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饼等物，乃是凭着基督自己的宝血。我们救恩的代价是极大，绝不是廉价。这爱也要求我们全然的献上自己给基督。我们欠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愿心中被激发出更大的爱来爱基督。愿我们继续在生活中顺服。那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了我们作为寄居的身份，我们是被父神拣选， 是被圣灵成圣，被圣子得救。但这段经文不仅表明了我们的身份，也表明了神的身份。神是一位荣耀的三一神，神是父，是子，是圣灵，三而一，一而三。所以三位一体并不是后来才被发明的教义，它早已经就在新约圣经的篇章之中。然而我们往往把三一的神的教义当成一个要背诵的公式。我们知道神有三个位格，一位性，每一位都是神。但这段经文却向我们展现了三一神的美丽和荣耀。三一神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最核心的本质。神就是三一神，三一神就是神。宇宙中没有其他存在能像三一的神那样。神是超越的，是全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应当为这位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的神感到惊奇。我们应当为这位远远高过我们的神而敬拜谦卑。然而这位荣耀的三一神如今为我们做了恩典的三一神，拯救我们的不仅是耶稣一位，而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中密不可分的同工。三个位格都亲近了我们，不要拯救我们。神他们凭着一个旨意共同向我们施恩。那救恩不是仅仅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而已，他是三一神整个工作的成果，是父在永恒中拣选我们并差遣他的儿子，是圣子为我们洒了他的宝血把我们带进新约，而是父与子一同差遣圣灵使我们成圣，并将基督的工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位三一神完成了我们所有的救恩，这就是那位伟大而可畏的神，他使我们成为属他的子。基于兄弟姐妹，我们还能有什么回应？回应敬拜，荣耀归于父，荣耀归于子，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崇高的身份，让我们作为祭居，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更多的顺服耶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